王世坚就开始读了，他读一章两章，他有时候就停下来啊，再评论几句啊，再补充几句。过不久啊，这个佛开的就感到很惊奇，他补充的时候啊，怀师母啊用的话是他的黑话，就是共济会的黑话，都有他们会员是听得懂的，但是怀师母竟用得出来了。哎呦，他一惊啊。再过一会儿呢，怀师母做了一个秘密手势，他就站起来了，站起来他就拍拍怀师母肩膀，说怀师母，你刚才做的什么动作你知道吧？怀师母说，什么动作我不知道啊。他说，你做了我们共济会的秘密手势。后来再讲下去，怀师母又做了一个手势，据他说，据这个佛给说，第二次做的手势，就澳大利亚，整个澳大利亚就有六个男人认得出，就能看得懂他这个手是什么意思，没有女人知道，因为他们会员里头没有女人，都是男的。哟，这个时候他服帖了，他说这个是上帝对我讲话，不是一个老妇人。于是他怀师母讲完了之后，把这证人交给他，他说，怀师母啊，你今天对我讲的每一句话我都接受，因为我知道是上帝爱我，通过你要挽救我，我现在在你面前，在上帝面前，我下决心，我一定要退出这个共济会。可是呢，必须是在九个月之后，因为我任期啊必须满了，我才能退职。他走了以后呢，他这个决心呢很坚强，但是他那些会友啊，哎呀，百般的挽留，你怎么能退出啊，不行不行，就一定挽留他。那么他已经有决心，他说我一定退出啊。在他退出之后，他就写了一封信给怀师母，现在还存在档案里。他就是一个感谢信，他说呀，上帝瞧得起我，通过你给我这么个见证。怀师母在印象中啊，看到这个弟兄站在一个悬崖那快要掉下去，他说你赶快去救他。人家他说一点不错，你要不来救我，我就栽下去。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证据啊，说明啊，怀爱伦他所得的意象，所做的见证，都是出于耶和华，绝不是他自己出什么主意啊。所以我们要爱护他的这个作品啊。顺便说一说啊，我们也不要啊，这个有什么迷信的观念。怎么叫迷信呢？就认为他写的书啊，就说没有一个字，可以说每一个字啊是上帝好像说了他就写，说了一个字就写，不是的啊，而是上帝给他看了意象，让他自己写，你看到什么就用他自己的话来写，明白这意思吗？但有时候呢，他听到意象中天使讲一句话，他就记住天使讲的那句话，就一个字一个字写下来，然后他打了引号，所以他的证言里头有的地方是天使说，那么这句话是每一颗字啊是天使讲的字，但是他看到这个意象，上帝就要他用自己的话写出来。所以呢，就拿善恶之争这卷书吧，他写了以后啊，他认为呢还有改进的可能，我这本书啊写出来是 目的是什么？是引领人归主的，叫人接受这个福音真理。他写的这卷书呢，他因为工作很忙啊，他还有很多要写的了，他就他决定啊，他1888年头一版出版，那么他就说，我觉得这本书啊还可以改进，里头有一些我引的这个材料啊，比如说他从一个历史家引了一段话，你比如说你也是先知，你还引别人的话吗？他说这样，他说这个历史家他形容一件事形容得很恰当，往往啊，比方法国革命的很多事情啊，凡是在意象中是看见的，然后他就参考历史书，某个历史家把这段经过描写得相当准确，他就把他这段话就放在这个三个之争里头了。他并不是说他剽窃人的这个作品啊，但是他觉得他写的很好，我就用他的话来表达这个意思，明白这个意思吗？他并不是说哦，我一定要用自己的话来写，他不是这样的啊。所以呢，1888年出的那卷书啊，有时候他从别的历史书里面抄下来的话，他没有啊写明是哪一卷书第几页里抄的，所以呢他们再版的时候啊，就由别的人帮他去整理整理这个材料，使他更完善。有的地方怀师母呢也考虑到这一点，他写的一些话论到罗马天主教的话啊，有的措辞是厉害了一点啊，刺激性强了一点，那么稍微改的稍微缓和一点啊，有英文这个词儿啊，这个关于罗马教啊，有的嘛带一种污蔑性质啊一些词，那么就改为更科学的一个名词啊，更客观的一个名词等等。所以呢，这个他写的书经过他委托别人呢替他整理之后，他自己还要看一遍，看一遍他认为可以了再去复印，是这样的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呢应该认识到，这个怀师母是受圣灵感动，看到很多异象，他写了很多书，但是呢我们不需要啊把他所写的书啊看为好像一字不能修改的啊，他自己还修改，有时候标点符号别人还帮他整理啊，他用的标点符号啊等等啊。所以这个我们对他的认识应该是合情合理的啊，他肯定是上帝所拣选的先知，可是他所写的书啊也是为的是目的是要帮助人呢、更好的明白这个福音的真理啊，接受耶稣基督的教导啊。我们今天呢因为时间关系，我们就讲到这里啊，现在我们低头默祷。感谢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你疼爱老几家教会，尽管我们是有很多的缺点，是不冷不热，但是你告诉我们，凡你所疼爱的，你责备管教。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要接受主的责备和管教，叫我们发热心悔改，叫我们听到耶稣在门外叩门，就把门 打开，请耶稣进来，永远不再离开。我们这样恳求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。
撒加利亚书十章第一节，当春雨的时候，你们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，他必为众人降下甘霖，使田园生长菜树。因为下面我们不去读了啊，这里讲的这个晚雨啊，就是我们现在常常说的这个圣灵的晚雨。他里所说春雨啊，跟我们东北的这个庄稼熟的季节不大对号，因为在巴勒斯坦，他们是种这个越冬小麦的，是秋天撒种，发芽以后过冬，到春天下春雨之后就收割这个麦子啊。然后那么他们还有夏季一熟啊，是别的谷。那么这个麦子呢，就是春雨，就是他们的晚雨啊。最后这一场雨啊，使这个麦子成熟了，就好收割了。通常我们把这个五旬节叫做早雨，把末世这个大愤青啊叫做晚雨啊。现在我们在《一人之灵》的著作里面常常看到这个晚雨，还有呢一个说法叫做大动摇 shaking 啊，英文是 shaking， 大动摇。如果用圣经的话呢，就是震动，是吧？大震动。这个震动就是人们信仰上的震动。所以这个动摇或者大动摇或者大震动啊，和这个晚雨呢也有一定的关系。这个呢就在时间上啊，你研究这个一人之灵啊，他在很早的时候，他早几就是他大概三四十岁的时候所写的证言，就已经提到这个大动摇了啊。所以这个晚雨呢，他也曾经说，在1888年，这个晚雨已经开始下降了啊。可是呢，因为当时教会啊，多数的可以说是信徒没有做好准备，所以呢好像被耽误了，或者被讹止了。所以这个晚雨，它有很多地方也提到这个晚雨了。我们可以说这个大摇动和就是震动啊，和这个晚雨啊，都有它的普遍性，还有它的特殊性。什么叫普遍性呢？就是早雨啊，如果拿一个人来说，他初悔改的时候，刚信主的时候，往往啊受圣灵的充满，就说圣灵感动他啊，他有很丰富的很活泼的经验，刚信主的时候。但也可能后来就冷淡退后，到最后呢他就又啊奋心起来了啊，就振作起来。所以在他这个本人的经验当中呢，他也可能 有一个早语，有一个晚语的经验啊，就是就这本人来说。那么就整个我们教会历史来说，我们在个别地区可能呢有圣灵配降，就是有很多人奋心起来悔改，大批的悔改，而其他地区呢就好像没有雨，就是很荒凉。所以根据我所有的认识啊，这个晚雨复兴所谓啊，这个呢在总的整个教会历史过程呢还是未来的，但是在各地地区啊，也可能呢是晚雨啊先开始下降。就像这个审判耶稣啊也是如此，审判耶稣在信主的人来说，上帝呢不是从他的家开始审判嘛，是吧？是审判要从上帝的家起手，所以呢审判的结束啊往往啊是先在上帝的家结束。就对于一个信主的人啊，上帝既然先审判他，那么他的恩典的门呢可能先关闭，而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呢，上帝还给他听福音的机会，给他这个悔改认罪的一段时间，给他这么个机会。所以这个恩典的门呢的关闭啊，也可能是对不同的人呢有不同的时候啊。在这方面我也看到过一些人写的这个材料啊，研究这些问题。至于这个律法，就是守星期日的律法颁布啊，这个肯定是在这个审判还进行的时候啊，还可以悔改的时候，也就是正好是叫全世界的人呢都要做出决定的时候。这个就使得许多人呢就震动啊，受到震动，认识到啊这个最后的几幕马上就到来了。那么这个守星期日的这个法令啊是最先在美国颁布的。刚才有位上海来的弟兄啊给我看一份材料啊，这个我在上海那里已经看到过了，关于啊这个教皇这约翰保罗二世，他在1985年在巴西，就是南美洲啊，他们开会也通过一个议案，这个议案就论到一个树木。现在呢我们本会的人正在研究这个同兽的树木有没有关系啊。他这个树木呢根据这个材料啊，这份材料讲的是一个邮政编码啊，一个邮政编码是巴西的圣保罗市。所以我还没弄懂为什么教皇要在1985年，这个是8年前的事了，是吧？在南美洲他规定啊，这个人人呢就必须使用这个邮政编码，没有这个编码的人，不用这编码的人呢这个不可以啊受任何工厂或学校的雇用。任何学生或者家长若没有这个数目，便不能在任何学校报名登记。任何人如果对这个它叫做社会公约不服从，而又没有这个数目，就不能做买卖等等，一共16条。我也还没弄懂怎么搞的， 这个树木呢是南美洲的一个邮政编码，所以我就是给大家晓得有这么一回事，跟这个圣经所说的这个兽的数目啊到底有什么关系我还没有看出来，所以啊我就不多讲了啊。现在呢有人就问起这个启示录十章的这个意义啊，我们不妨看一看启示录第十章，十章我们很快读一遍啊。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从天降下，披着云彩，头上有红，脸面像日头，两脚像火柱，他手里拿着小书卷是展开的，他的右脚踏海，左脚踏地，大声呼喊，好像狮子吼叫，呼喊完了就有七雷发声，七雷发声之后，我正要写出来，就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，七雷所说的你要封上，不可写出来。我所看见的那踏海踏地的天使向天举起右手来，指着那创造天和天上之物，地和地上之物，海和海中之物，直活到永永远远的，启示说不再有时日了。但在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，上帝的奥秘就成全了，正如上帝所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佳音。我先前从天上所听见的那声音又吩咐我说，你去把那踏海踏地之天使手中展开的小书卷取过来。我就走到天使那里对他说，请你把小书卷给我。他对我说，你拿着吃尽了，便叫你肚子发苦，然而在你口中要甜如蜜。我从天使手中把小书卷接过来吃尽了，在我口中果然甜如蜜，吃了以后肚子觉得发苦了。天使对我说，你必须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说预言。我们先注意这个小书卷，它是一方面它是个小的书卷，还有呢它是展开的，强调一个展开的，这里说展开的，第八节也说展开的，这个展开意味着它本来是封闭的。在旧约圣经里面只有一卷书是封闭的，就是但以理书，请看但以理书，先看第八章，但以理书第八章第二十六节所说两千三百日的异象是真的，但你要将这异象封住，因为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。封住的意思说现在啊不让人明白，但是不是永久封闭。如果是永久封住了呢，那么等于开玩笑了，是吧？你既然不让我们晓得，那么干脆不要写嘛，不要给我们这个真理嘛，是吧？所以封闭呢，就表明有一天要开启。再请看十二章，但以理十二章第四节，但以理啊，你要隐藏这话，封闭这书，直到末世。必有人多人来往奔跑，知识就必增长。这些经文告诉我们，封闭的书有一天要开启的，开启的时候就是知识就必增长。什么知识？对这卷书的知识。你现在封闭，没有人能明白啊。刚才这个八章啊，最后一句话，关于八章。最后一句话是无人能明白其中的意思， 看见吧，关于你自己也不明白，用不着明白。十二章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能明白，到末时。根据圣经的预言的研究啊，这个末时也就是耶稣快来之前，如果要年代呢，是从法国革命开始啊，1798年开始就是末时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啊就认定启示录第十章所讲的小书卷是展开的，就是但以理书，因为在旧约圣经就有一个但以理书是封闭的，而且是必须到末时要展开的。好了，在这里呢到了末时了，怎么知道到了末时呢？我们请看第九章，第九章第十五节，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，他们原是预备好了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。这个某年某月某日某时，英文圣经啊是一年一月一日一时，一年是360天，一个月是30天，391啊，加一天就391天。过去在米勒运动的开展之后啊，有一个牧师叫 Rich， 他呢把这个391年呢算出来了，算法我们现在不去介绍了。他算了算到1840年，可见呢这个1840年第启示录九章啊，这15节就是启示录第十章其中预言的应验的时候啊，就是1840年到44年这段时间里。现在我们研究这个七雷啊，七雷发生之后，我是约翰啊，正要写出来，就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：“七雷所说的，你要封上，不可写出来。”哎，你看上面说这个小书卷展开的，这个封已经开了，但是有七雷，还是要封闭的。七雷什么意思呢？我们请看约翰福音十二章，约翰福音十二章有提到这个雷啊。我们请看27节，十二章27节，我现在心里忧愁，我说什么好才好呢？父啊，救我脱离这时候，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。